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10月12号到10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法轮功学员旧金山游行，呼吁制止迫害。10月15号中午，美国加州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市中心和中国城举行游行，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12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呼吁制止迫害法轮功，鼓励更多华人退出中共组织，远离邪恶。游行协调人张红介绍，今天的游行有5个方阵，第一个方阵是由100多人组成的天国乐团，第二个方阵是法轮功功法演示队伍，第三个方阵是由20位女士手持去世法轮功学员照片的悼念队伍，紧接在后的是揭露中共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演示车辆，第四个方阵是反迫害队伍，最后一个方阵是各界人士组成的支持九平共产党和退党的队伍。游行队伍从圣玛丽广场出发，顺 Stockton 街游行至联合广场附近，引来游客和中国城居民驻足观看。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宇都宫国际交流节。2011年10月1号，日本法轮大法学员应邀到宇都宫市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国际交流节，当地法轮功学员在会场内的展位上放了很多大法资料，路过的人都纷纷地主动来了解真相。有位男士表示，他知道法轮功是被迫害的，在东京接到过法轮功真相报纸，中共把好人迫害成这样，简直太坏了。法轮功学员为人们带来了功法演示，还有法轮功小弟子表演中国传统的舞蹈，如扇子舞、舞狮、变脸，吸引了很多观众，迎来阵阵掌声。功法展示时，台下的观众聚集而来，静静地跟着悦耳的练功音乐和台上法轮大法学员的展示一起坐了起来。法轮大法学员们表示，希望通过活动能够让更多人听到法轮大法的福音。英国伯明翰市民支持法轮功。2011年10月8号星期六，法轮功学员在英国中部城市伯明翰的市中心设立讯息桌，展示功法，并向民众揭露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已长达12年的非人迫害。许多人在征签表上签名声援法轮功，一些民众表示希望学练法轮功。一位年轻穆斯林作家签名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他在和学员交谈之后表示，这是他找寻已久的功法。当天有不少华人到步行街购物，许多人拿了法轮功真相、天安门自焚未案疑点分析、九平共产党等资料回家阅读。一个女留学生说，我家就有一本法轮功书。当天有许多民众在征签表上签名反迫害，还有一些民众留下了联系电话，希望学练法轮功。追查迫害法轮功组织欲全球追查中共的罪恶。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周日10月16号在纽约庆祝超过1亿400万的中国民众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集会上，呼吁全球追查中共的罪恶，防止中共涉嫌犯罪者大逃亡，销毁罪证。汪志远在演讲表示，迫害法轮功所犯罪行是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大审判即将来临，迫害者自首坦白、弃案投明、揭露他人罪恶、争取立功赎罪是唯一的出路。 追查国际将一如既往地履行我们的宗旨，帮助和协调国际社会正义力量及刑事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协助受害者将罪犯送上法庭，严惩凶手，警醒世人。人权律师与联合国应依国际法法办江泽民。在香港雅士七月宣告江泽民死亡后，十月九号，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公开露面。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表示，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活着的目的是等着受审，法轮功诉讼案会继续如影随形跟着他。针对澳洲将诉江案移交给联合国处理，朱婉琪指出，法办独裁政权刽子手犯反人类罪的元凶是国际潮流，联合国国际法院还有罗马规约下的国际刑事法院应该不畏惧中共压力起诉法办江泽民。2011年9月29号，澳洲诉江案律师将起诉江泽民等被告的案宗送交联合国，把江泽民送上国际法庭，认为酷刑罪和反人类罪的罪犯绝对不应享有豁免权。
不畏越级斩芳华，作者一族。邂逅这白色的无名花是在高原之巅，之所以说是邂逅，因为在看到它的那一刻，我油然升起一种熟悉与喜悦，仿佛经过一世的隔离，我与他如其在此生的此时相遇，他静静的，随清风摇曳于蓝天之下，以纯正的白色点缀着满野的玉绿，他单层的花瓣，捧着嫩黄的花蕊，散发着一种清新与诚意，他洁白若云，花香淡雅，没有任何的张扬与矫饰。也许只有在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和污浊，才造就了这种如饮清露与仙泉般圣洁超凡的美丽。在这高原之巅，人迹罕至，无人去欣赏它的美丽，无人来感受它的芬芳，但我却未见它有任何的寂寞之言与失落之意。相反，它美丽，美丽中更透着一种不可侵犯的仙姿与生命的威仪。那一刻，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在生命中的每一天，它都认真地开着每一个嫩蕊，认真地舒展每一片叶脉，认真地散发着每一缕清香。如果说有所希望，那也许就是把这上天赐予的生命姿态与本色呈现给天地，并用心守护着不受红尘的任何沾染。看到这无名花，当然所谓无名也只是我不知道而已，我现在也并不急于去弄明白它的芳名。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今又重逢的喜悦，它带给我的了悟远比知道那个名字更有意义。世间种种原本不是炫耀给人看的，只为在天地间展现着各自的天性，完成上天导演的一部杰作，出演好自己的一份角色。想想人也是一样，生命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这个物质世界上获得多少的财富与名誉，享受到多少的浓情蜜意，生命的意义也许就在于守护了多少上天所赋予人的本性，真诚、善良与宽容，来等待着天意的选择，同时又能不迷失在纷繁的诱惑里，不堕落于寂寞的坚守中，只缘天地一眷顾，不畏越级斩芳华。无论世事如何，无论风雨沧桑，只愿把最美好的一切呈给来时的天地。
杂谈随想，生命最终的等待，作者来归行。我是谁？从哪里来？去向何处？ 这是亘古以来红尘中圣贤千古帝王俗子所共同的探问与人生永恒的主题。有人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有酒醉今朝，云云。尤其大陆的年轻人从小受邪党无神论的教育，更觉得世上光阴就是为博取功名、觅得富贵、及时享乐而存在。有的歌舞升平，恍惚终日，年华虚度；有的坠入爱河，情欲绵绵，无暇静思；有的为名利日夜劳碌，寝食不安，甚者为名情利不择手段，干尽伤天害理之事。那些上了点年纪的人呢？或累于生计，或碌于富贵，或缠于儿女情思，早已麻木于这喧嚣的世间。于是面对今天纷纷攘攘、眼花缭乱的人类社会，几人还能静心想一想人生的主题与从拾前人的探问？然而当修行者穿越红尘的喧嚣，静心凝思，却发现创世主早已用神传的汉字告诉给我们生命最终所等待。很多人都知道汉字是神传给人的，每一个字都有着深层的含义，甚至带有神的信息和天意。等待二字各包含有一个四字，等字是竹头下面一个四，待字是双人旁右边一个四字，即两两守候于四旁为待。从等待二字的组成，揭示给迷蒙中的俗子们一个天机。生命的存在，无论是等还是待，最根本上都与四关联，即指生命的修行归真，才是生命最终要等待的和生命存在的真正目的。其中包括你我他，包括当今总统元首、平民百姓。然在今天这样的现实世间，有人却只相信看得见的，说眼睛看不见的就不承认。其实你所看不见的东西不一定不存在，比如空气，人的眼睛看不见，但它每时每刻都被我们所呼吸。还有今天科学上很多新的发现，如世界很多科学家都对不同植物进行过测试，发现植物有感官、有思维，能知道人想什么。有科学家提出，如果宇宙是大爆炸形成的，应该有除我们人类现有生存的物质空间外，还有人的眼睛看不见的十几个空间同时同地存在。当今世界有许多高度文明，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文明和现在的科学，但它却是几万年前、几百万年、几千万年前，甚至一年前留下来的。科学家称这些为史前文明。人类的新发现足以能改变今天的教科书，足以让人类重新审视这个广银的世界。有一本书叫《科学家的人生观》，谈到调查了432位科学家的宗教观，其中34位不能确定其宗教态度，15位对宗教持无可无不可或不可知论的态度，16位说自己是无神论者，而367位自称有信仰，坚定确切地相信有神的存在和灵魂不灭。在这本书中谈到，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科学家都是有神论者，比如伽利略、牛顿、高斯、瓦特、安培、拉法蒂、爱迪生、巴斯德、爱因斯坦等世界最为著名的科学家，他们都是有神论者。那么红尘中的朋友们，你为何行于世上，等待的又是什么呢？或许你生生所等待的已经来临，因为这方尘世的喧嚣使你暂时还不能去认识。我们不会忘记1999年的720，法轮功一夜之间被中共打压，如文革再现，所有国家机器集聚于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成为世界的焦点，很多人也因此知道了法轮功三个字。但走过风雨12年后，这过程中你是否冷静地想过，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全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学？为什么当局曾动用全国财政的1/4，启动全国一切媒体工具造谣诋毁法轮功？为什么法轮功越被迫害越坚实，打压不倒？全世界都知道 法轮功学员中不乏为数众多的科学家、博士、硕士、大学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从中央到地方，覆盖党政军系统的各级政府官员、知名企业家、艺术家、医生，还有律师、记者、职业经理、工人、农民、学生，上至百岁的老人，下至数岁的孩童等等。试问，若法轮功真的如中共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荒诞不经，会有世界100多个国家的1亿人来学吗？会有这些为数众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官员来学吗？会有覆盖社会一切阶层和有理念、有思想、有追求的人，包括主流社会的精英们来学吗？答案显而易见。谁也不会忘记2001年1月23日除夕夜，当天安门自焚为火被中共点燃的那一刻起，有无数的中国人因此对法轮功充满了仇恨。然而比自焚更让世界震惊的是，这是一场中共自导自演的围火。这场围火发生于21世纪的文明社会，起源于中共邪党为打压信仰真善忍民众找冠冕堂皇的外衣。但谎言终究是谎言。就在2001年，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发表声明，指天安门自焚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并谴责中共以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迫害法轮功。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报道，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强加对法轮功的斗争，指无人见过自焚中死去的刘春玲练法轮功。2003年获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的影片《围火》，以中央焦点访谈为原始背景资料进行剖析和独立查证，最后证据确凿地发现，天安门自焚是完全由中共经过周密策划和部署的自导自演的一场弥天谎，是对法轮功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栽赃。于是天安门自焚伟案让世界更看清了这场迫害完全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是对普世良善的迫害。我们还知道，在中国大陆，谁都知道，只要中共要打倒谁，谁都挺不过3天。无论是国家主席还是普通百姓，但法轮功被打压迫害12个春秋，时至今日，中共邪党再也不敢说能打倒法轮功了。99年，法轮功在30几个国家和地区红传。今天，法轮功红传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泰山巍然地扎根在中国每一个城市和乡村，扎根在世界许许多多的角落。今天，法轮功和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获得各种褒奖和支持提案约3000项。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法轮功自92年传出，至今每天都在创造着无数的医学奇迹和人间神话。这在当年98年大陆以乔石委员长为首的调查纪实和公布的调查报告中也可窥见一斑。法轮功有超长的重建道德的能力，使无数的浪子回头，人心向善。在今天没有任何理论和学说可以改变人的思想行为的时候，这一切不足以让你，我挚爱的朋友，你得重新审视与深思，深思生命亘古以来的主题吗？今天当法轮功学员顶着被关押、酷刑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告诉你千万年你所最终等待的法轮功真相福音时，现在的你能静下心来用你的善念和睿智听一听、看一看、想一想吗？看看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在大陆被迫害，为什么越迫害越壮大，越迫害就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正视、支持、走进，其中包括因迫害法轮功而走入法轮功修炼的大陆公安局长、各级政府官员，这一切的一切不足以说明问题吗？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当救度你我他的宇宙大法在世界红传时，当2000年前佛经所记载3000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在世界如约次第绽放时，当1000百年你所守候的梦魂牵绕的如约而至并捧给你时， 你却选择无动于衷，选择擦肩而过，那是多么的遗憾，生命永远的遗憾呀。今天，明天，也许上天再次给予你机会聆听真相与福音，再次告诉你最终所等待的已经到来时，你准备好了吗？
奇功正法，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李九红。我修炼法轮功至今整整四年了，四年来我的亲戚朋友见证了我从一个药罐子变成了不用药不打针而且身体健康性情开朗的人。每当有不知情的人羡慕我很健康时，我总是跟他们讲我的过去，并且说这是修正法的最有说服力的好处。法轮功是奇功，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从小就生活得很苦，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身体长期带病，自己的亲娘又像后妈似的待我，所以我饱受着身心的双重折磨，总是愁眉苦脸的。小小年纪就在两眉间留下了深深的川字，终于在煎熬中长大了，有了工作也成了家。可是后来旧病未愈，又添心疾，2001年患上了过敏性、干燥性、慢性鼻炎，症状是眼睛痒、鼻痒、鼻塞、打喷嚏、失眠、记忆力减退等等。云大医院的有关专家检查后说，完全治愈的可能性很小，只能靠平时注意增强体质，尽量避免接触过敏源，尽量避免感冒。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呀，怎么可能避免得了呢？2003年单位组织职工健康检查时又查出了甲减，那时候我的每天睡眠加起来不超过2小时，一脸憔悴，服药后又开始便秘，浑身是病的，我到医院都不知道要进哪个科，要先治哪种病好。当时也知道一些关于法轮功的事，因为被中共邪党的恶毒宣传所蒙蔽，所以不相信大法的好，而且还很抵触和敌视。2007年初，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发展到一次连续打喷嚏100多下，睁得喉咙都出血了，晚上睡觉时简直无法躺下，因为躺下后鼻子一点都不通，用口腔呼吸太难受，口干咽干，舌头还裂开，只能整夜半躺半坐地熬到天亮。这时我想到了法轮功，所以就跟丈夫商量，我丈夫看着我确实难受，就同意我试着了解一下，并且要把握好自己。于是我便向认识的大法弟子借了一本转法轮来看，通过看书才发现法轮大法是教人修真善忍，教人向善的功法，根本就不像中共邪党的恶毒宣传那样，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走火入魔之说，我们都被欺世谎言骗了。说来也怪，书还没看到一半，我就感到身体从未有过的舒服，鼻子呼吸通畅，打喷嚏的症状也没有了，晚上也能睡4-5个小时了。此时更坚定了我要修正法的决心，于是我便要求大法弟子教我练功，甚至让我儿子也跟着练，跟着修。我儿子是早产儿，天生就体弱多病，自从我们娘俩修炼大法后，就再也不用上医院，再也不用吃药了，身体好得没话说。我儿子已是高中生，虽然没时间练功，但他心里总是装着法轮大法，并且说，妈妈，我们宿舍里的同学都知道法轮功，晚上躺在床上时都在议论法轮功的好。是啊，好的东西当然要大家来分享了。我终于有幸走进了修大法的队伍中，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对大法的敬仰和感恩，只有真正实修，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
小故事，还是法轮功好。作者念慈。前些时我在一个小店给老板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他说，我知道你是练法轮功的，你们是好人。我们村里有一个练法轮功的人叫杨云华，他是法轮功溪水辅导站的辅导员。他没练功以前唯利是图， 只要对他有利的事，他都会不择手段去做。练法轮功后，他人也变好了，还自己出钱出力帮我们村里修了一条公路。可是共产党不让人做好人，还把他抓进牢里去关了好几年，到现在还没放出来。前年有部队的人来我们村招兵，问你们村有练法轮功的吗？中共规定练法轮功的不能当兵。村民们回答说，练法轮功的哪点不好？你们刚才坐车进来的那条路还是人家练法轮功的一个人出钱出力修的呢。我们村走了几十年的泥巴路，也没看到共产党的政府为我们修条好路。不是人家练法轮功的修条好路，你们能坐车进来吗？还是法轮功好？那几个接兵的什么也没说走了。我说呀，他如果没修法轮大法，是不会这样做的。
小小说《白发老伯》，作者石坡。前不久一天上午，我骑车正行驶在县城最繁华的一条大街的繁华地段，从后边开来一辆小轿车，突然把我撞倒了，连人带车摔在马路上。两边人行道上过往人较多，顿时我成了众目注视的焦点。有师傅保护，我肯定没事儿。很快站了起来，又把车子扶正，只是车把歪了，车轱辘也扭曲了。小轿车停在我前面两三米的地方，司机是个年轻小伙子，赶紧过来问我，大伯怎么样？我说没事儿，你走吧。他似乎不相信我说的话，看您这手，我才注意到手指和手掌划破了几块皮，汪着血却没流出来。我是急着送我妈去看病，真对不起您，要不你也上车，我拉您到医院检查检查。小伙子自责似的这么一说，倒提醒了我，从地上捡起从车筐里摔出去的一张神韵光盘递给他，回家放给你妈听听，去病健身，消灾解难，你也看看，记住那九字真言，行车安全。他愉快地接过去，连说了几声谢谢。马路上南来北往的大小车辆都停了，人行道上的男女老少也都凑过来看热闹。我是练法轮功的，不会给你找麻烦。我推他坐在驾驶位置上，老伯，我叫某某，你有事找我。我也推车赶快离开了现场。在这么宽敞的马路上撞人，会开车吗？你怎么放他走了？要不是我亲眼看见，真不相信如今社会上还有这么好的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他开的是一辆夏利，我记下了他的车牌号。一个要打抱不平的中年人把一张废纸递给我，然后扭头走了。我连看都没看，当场撕了。记人家车牌号不就是想秋后算账吗？事后知道，小伙子他妈刚58岁，却患了肾炎、胆结石、糖尿病、高血压、子宫肌瘤等多种疾病。那天突然犯病了，疼得在床上打滚，由儿媳陪着躺在车里。听外边动静，问儿子又出什么事儿了。儿子给妻子使了个眼色，轻描淡写地说，遇见一位好人，送您一张光盘。小伙子很孝顺，从医院回到家就给他妈放了光盘，全家都聚精会神地看着、听着、记着，不断重复地念出声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出现了，他腹部不疼了，头也不晕了，人也有精神了。从这天起，每天至少认真看一遍。20天后，到医院一检查，什么病都没有了。从此，他到处去讲，逢人就说，这神韵真神了。病好了，别忘恩人，我得当面好好谢谢送我光盘的那位好心大哥。他一连3天守候在那繁华大街的繁华地段上。听他儿子描述那大哥的形象，白头发，高个儿，60岁左右，我实际74岁了，上衣黑夹克，下穿一条带白边的运动裤，车辆有大梁的28车。功夫不负有心人，也许是天意吧，其实都是师父安排。一天傍晚，他和儿子正在那里观察着、搜寻着、分辨着每一个白发老伯，突然他儿子用手一指，就是他。母子俩拥上来拉住自行车，大哥您让我好找啊。 从此这里变成了我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的固定点，他也常来现身说法，我俩配合得十分默契。县城里传得沸沸扬扬，白发老伯几乎成了道德高尚的同义语了。
神传文化，善恶因果，侵害有德者为人神所共愤。陆文整理。遇到有道德的人，不尊敬他，不亲近他，反而侵害他，欺凌他，这种人为人神所共愤，是没有好结果的。世间有道德的人，例如读书明理的儒者，刻苦修行的僧人或道士，他们的言语可以作为世人的法则，他们的行为可以作为世人的楷模。这些有道德的人乃是天地正气之所钟啊，我们爱敬他们都来不及，怎么可以侵害欺凌他们呢？请看下面的故事。一、侮辱绑打禅师被削去官职。国清禅师讲经说法，度化众生，受到许多信众的尊敬，但是有个官员向来就不相信佛法。有一次他就找寻机会和借口，把禅师绑起来打了20大板。没想到这个官员晚上就梦到死去的父亲，很生气，而且哭泣着向他说，你竟敢侮辱禅师，阎罗王为了这件事情也打了我20下的铁鞭，连你的官位也被削除了。后来过了不到一个月，这个官员犯了错误，就被削除官职回家了。二、欺凌德生失智丧命。淳于崇德原来十分聪明，他在20岁的时候就进入了学宫读书，本来是个前程远大的青年，但是他由于妒忌心太大，争强好胜，后来性格变得十分的怪异邪僻。凡是有道德的读书人，他必定会大肆地加以欺凌诋毁。有一天晚上，忽然见到一位神明对他说，你千方百计地侵害欺凌有道德的同学，所以我来夺走你的智慧。神说完了就拿刀一砍，淳于崇德便当场昏倒在地上，醒来之后竟然笨得跟呆子一样，过了几年昏庸愚笨的生活就死了。三、谦逊勤谨，终成帝王之师。汉朝的张良在他年少的时候，有一次到下邳游玩，桥上有位老人，这时老人的鞋子掉到了桥下，老人就对张良说，年轻人，到桥下面把我的鞋子捡上来。张良念到老人家年纪大了，就勉强地忍住自己的脾气，走下桥去帮老人捡鞋子。鞋子捡好之后，这时老人又举起脚来说道，年轻人，帮我把鞋子穿上。张良就跪着帮老人穿鞋，老人说，你是一位可以教育的孩子啊。于是就拿出一卷书对张良说，你读了这卷书，将来就可以成为帝王的老师了。老人说完之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张良一看这本书，原来是姜太公兵法，因此就认真的研读，后来帮助汉高祖刘邦取得天下，被封为刘侯。从上述几个故事中可以知道，谦逊勤谨、涵养道德的人可以成为有用的人才，那些侵害灵物有道德的人就像是逆着风在撒灰尘、徒着手在遮天一样，只是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卑微与妄劣罢了。出自《吉福消灾之道》。
历经风雨之高洁，作者石坡。人都在迷中，所以难免不犯错误，也常有误解之事发生。误解有两种，一种是不正确的理解，即把好心当成了驴肝肺，这往往是故意的；一种是理解的不正确，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把对方的主观动机理解偏了，这种情况容易改变，一旦明白真相后会痛悔自己。我最近看了《做人与处事》的文章，其中讲了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的故事，很受启发。郑板桥，江苏省兴化市人，生活在1693到1765年，乾隆元年进士，做过知县，为民做了很多好事，后罢官归里，曾在苏州城桃花巷东头开了一家画店，以卖字画为生。恰巧 此巷西头也有一家画馆，是吕子敬开的，以画梅花出名。自从正式画馆开张以来，慕名买画的人络绎不绝，有些达官贵人也经常光顾这里。期间有个苏州老家养老的原吏部尚书前来索画，愿出50两银子高价让郑板桥画一幅梅花图。郑板桥画馆一来刚开张，正需要资金，二来也想结交名士扩大影响，但他略作思考后拒绝了，却把老尚书推荐给了同行画家吕子敬，并说：“我常于画兰竹，子敬工于梅花，他比我画得好。”老尚书听说，果然去找了吕子敬。吕子敬当仁不让，并夸下海口：“若画梅花，我比他强多了。”后来听说是郑板桥推荐来的，也自觉不好意思，便修书一封对郑板桥表示谢意。从此两位画家经常往来，切磋技艺。3年后，郑板桥应朋友邀请，准备到扬州去开画馆，吕子敬前来饯行。酒宴后，郑板桥为表答谢，随即挥毫泼墨画了一幅丹青，并题写：“触目横斜千万树，赏心只有3-5朵。吕子敬一看，大惊失色，拍案叫绝，惊叹不已，画的不是他最擅长的兰竹，而是从未见过的梅花。仔细观览，秀静潇洒，浓淡疏密，酣畅淋漓，志气横生，自比不如，频频点头，顿悟清醒，自言自语：“3年前老尚书向郑兄所画梅花，郑兄非不精工，而故不为也，是有意给小弟留口饭吃啊。”满脸通红，痛悔不已。从此对郑板桥的坦荡胸怀、高风亮节更加佩服。这一段佳话迅速传开，成为画坛经典，做人楷模，经久方新。
吴起可悲的结局，作者秦自省。吴起，纪元前381年，战国时代的军事家，他是一个只修理别人却不修理自己，就是以理修人而不以理修己的人。先请看他是怎样以理修人的。有一回，魏武侯渡西河，顺流而下，渡了一半，回头对吴起说：“真壮美啊，河山这样的险固，这是魏国最可宝贵的。”吴起回答说：“国家依靠的是德政，而不是险要的地形。从前的三苗市，左有洞庭湖，右有彭蠡大泽，但是他们不讲求道德仁义，大禹就消灭了他们。夏桀居住的地方，左有黄河济水，右有太华山，伊阙关在他南边，羊肠之险在他北边，但是夏桀执政不讲仁爱，最后商汤就放逐了他。殷纣王的都城，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衡山在他的北边，黄河流经他的南边，但是殷纣王执政不施恩德，于是周武王就诛灭了他。由此看来，国家依靠的是德政，而不是险要的地形。假若君王您不搞好德政，那么现在船上的这些人都会变成您的敌人。”魏武侯说：“讲得好。”吴起要别人讲究德政，讲究仁爱，博施恩德，但是他本人却为了贪图功名利禄而竟至杀妻求将，当上了将军以后又与别人争功比誉，贪恋女色。吴起的母亲病重，他不回去孝养，母亲死后又不回家奔丧守孝，曾子瞧不起他，并与他断绝了师徒关系。可见吴起确实不能以道德律己。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社会上称道军旅战法的人，无不称道孙子十三篇和吴起的兵法这两部书，社会上流传很广，所以我不加论述，只评论他们生平行事所涉及到的情况。俗话说，能做的未必能说，能说的未必能做。孙膑算计庞涓的军事行动是英明的，但是他自己却不能预先避免越族的酷刑。吴起向魏武侯讲，凭借地理形势的险要，不如给人民施以恩德的道理。然而他指吴起一到楚国执政，却因为刻薄、暴力、少恩，葬送了自己的生命，结果死得很惨，被反对吴起的人用乱箭射死，可悲可叹啊。正是人皆知敌其切，莫知喜其心。唐代马总，苟能以攻人之心攻己，则过失不生其功矣。宋代王令，见利思义，见贤思齐，古训。身家一日长，心觉去年非，唐代刘禹锡。
缘木求鱼，零零整理。战国时代，齐宣王自恃国力强盛，想用武力征服天下，成就其一统的王霸之业。孟子知道后，觉得这样实施霸道，实在令仁者痛惜，并想与他通过互相交谈，说服他，使他改变态度。孟子见到齐宣王后，首先向他发问，听说大王的兴国计划相当的宏伟，能否说来听听，让我也长长见识。齐宣王明知道这不是孟子的真意，只是笑了笑，并不回答。孟子说，大王即使不说，我也能猜到几分。您是想派遣军队吞并别国的疆土，首先促使秦国、楚国的国君心惊胆战，主动来向齐国朝贡，这样您就可以意气风发地以天下盟主自居，对四方民族进行安抚。这个愿望确实宏伟，令人惊叹不已。可是仔细了解您的手段，我以为您这样搞下去，要达到目的，无意爬到树上去捉鱼。您想，您到树上不仅捉不到鱼，还很可能从树上摔下来呢。齐宣王听后非常惊异，想不到寡人的想法居然糟糕到这种程度。孟子说道，恐怕比上述捉鱼还要糟糕得多呢。爬到树上寻找鱼类，只不过是空忙一场，还不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可是若要执行您的想法，以弱小耗兵力去攻打强大的别国，抢当什么天下盟主，气力花费得越大，灾祸就会闯得越大。齐宣王听罢，冷汗已从体内流了出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先生可否对我详细的说明吗？孟子见自己的言辞产生了效果，就接着说，大王请想，宋国人与楚国人交战，哪一方能够取得胜利？齐宣王说，邹人力量小，楚人力量大，肯定是楚国人获胜，这还用得着想吗？这时孟子的音调更显得铿锵有力，少数的士兵怎能打得过众多的敌人？弱小的力量难道可以同强大的力量去强争强斗吗？现在天下方圆千里，而齐国只是天下的九分之一，您要想用武力吞并天下，这与邹人去和楚人交战又有什么区别？于是齐宣王明白了，不施行仁义，却野心勃勃，痴心妄想用弱小的兵力去挑战刚强的众多的对手，真是太危险了。笔者写到这里，觉得有趣的是，当今的中共恶党一贯野心勃勃，为人背义，惯用欺诈、残暴等卑鄙手段，总想称霸天下，仅举二例以证之。 大跃进时期，中共恶党大言不惭地讲，三年超英，五年超美，七年建成共产主义，要共世界人民的产。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狂犬病大发，要把毛泽东思想红旗插遍全世界，这比齐宣王的爬到树上去捉鱼更加可笑可耻，可恶可憎一万倍还不止呢。果然中共恶党的末日就要来临了，这是咎由自取。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